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38，卢华神父由米拉贝路重回华道教，即圣母进教之友大堂落成启用。待阿米契斯看见大堂圆顶上的圣母像。1886年，大堂的建筑工程进行到了圆顶时就停顿了，原因是缺乏经费。鲍斯高神父经过几天的考虑之后，下令把圆顶取消，而带以简单的屋顶，就这样来结束这项巨大的建筑工程。建筑工头普切迪和财务长沙维豪神父都深感惊异，也极为难受，因为如果这样结束的话，大堂就会失去很多应有的壮美，而大为逊色。他们决定暂缓一个月，先进行其他方面的工程，也许鲍斯高神父后来会改变主意。这时参议员柯达来访，问鲍斯高神父道：神父真的想取消大堂的圆顶吗？谁也不想取消什么，可是没有经费，又不能等待，必须在冬天来临以前把房顶盖上。请神父尽管照大堂原来的图样进行，经费是不会缺少的。柯达参议员后来又对鲍斯高神父说：我已经有事实证明，我为爱天主而捐献的，他在现世就给我百倍的赏报。圆顶终于造成了。9月23日，星期日，鲍斯高神父率同一名学生登上了建筑的架子，然后两人放下了圆顶的最后一块石头。1867年，在圆顶的顶端上安放了那尊巨型的圣母像。鲍斯高神父写道：像高约4公尺，上有12颗星，是一尊镀金的铜像。当这像受到阳光照射的时候，谁从远处遥望，就会看见这像在散发着灿烂的光辉，好像是在说：我在这里，为接受我神子们的祈祷，广赐恩宠，祝福那些爱我的人。华道角和陶拉区仍是都灵市郊的贫穷地区，有些是荒地，这里是贫民窟，有那座叫做高道伦可的大屋，其中收容着许多受苦的人，还有伯老路侯爵夫人创办的慈善机构，以及鲍斯高神父的青年中心。都灵市内的贵族和富有者往往在星期假日驾着马车经这一带地区，前往乡间旅游。名作家艾特蒙道·戴·阿米契斯也曾到过这个地方，在他写的《城》里有这样一段记叙：与那个特殊地区的凄凉景象相对的，有四周平静的田野，尤其是在冬天，夕阳西下，当房屋和农牧都盖上了雪，已经沉浸在傍晚浅灰的阴影中时，就在那座孤独的圣堂圆顶上，端立着那尊巨型的进教之幼圣母镀金像，在最后一丝阳光的照射下，还在闪闪发光，朝着阿尔卑斯山伸出他的双臂。疯狂预言终告实现。圣母进教之幼大堂在1868年6月9日被祝圣了。那天上午10点30分，都灵总主教里卡蒂在正祭台上举行了第一台弥撒，接着鲍斯高神父 由范继夏和雷默恩两位神父陪着奉献了圣祭。当时在圣堂里有1200名青年学生，大家都很感动。在众人眼前，鲍斯高神父的疯狂预言终于成为具体的事实。这座雄伟美观的圣堂，就在那块种有玉蜀黍和马铃薯的田里，像奇迹一般的建造起来了。在圆顶的周围，绕有一条白布，上面写着这样的大字：这里是我的宫殿，从此有我的光荣。在祭台四周有无数的青年。那天有人把这件事高声地宣布出来了，好像是想补偿一下鲍斯高神父在那些年里所忍受的痛苦。鲍斯高神父却简单地答道：这些大事不是我做的，是上主，是圣母玛利亚自愿利用一个贫穷的司铎来完成这项工作。这座圣堂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圣母的一样恩典。2天之后，都灵的天主教联合报记述祝圣大堂的经过情形。在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使鲍斯高神父感到非常高兴：那座圣堂是由穷人而为穷人建造的。那天盛大的情况当然没有使鲍斯高神父昏了头脑，要是他真有这样危险的话，第二天立即发生的问题就会使他清醒过来的。就在那几天里，他这样写道：昂贵的面包使我们都感到非常忧急。都灵、米拉贝路和冷照的三座学校，他当时在冷照新开了一座寄宿学校，使我们每一个月只为付面包费就要付12000块里拉。卢华神父病倒了，当时做了最多的牺牲且常默默地牺牲自己的就是卢华神父。一个多月，每天晚上他只睡3-4个小时，过度疲劳使他消耗了自己所有的精力。7月29日，他终于病倒了，在青年中心门口，真可以说是倒在一个友人的怀里。经人送往病房里后，医生就来替他诊治，立即发现病情恶劣。原来他患的是腹膜炎，而且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。当时鲍斯高神父不在，马上叫人去向他报告，他到傍晚时才回来。当时有许多学生正在记忆房里等他，预备在他跟前办告解。最令人觉得奇怪的是，发现鲍斯高神父似乎显得很轻松自在，毫无着急的样子。沙威豪神父对他说：请神父马上来看看卢华神父，他随时都可以去世的。不会的，没有我的准许，卢华神父是不会走的，让我先去听学生的告解。鲍斯高神父听告解一直听到深夜，后来他并没有到病房里去，却去吃晚饭。在他四周的人都紧张地不说话，他们都无法明白为什么鲍斯高神父本来对待病人常是非常关切的，现在对待自己的主要助手虽然一再要求见他，却这样漠不关心。晚饭后，鲍斯高神父先到自己房里放下皮包，这才决意去看卢华神父。病人这时正冒出满头的冷汗，感到很不好受，一见了鲍斯高神父就喃喃地说：如果现在已是我的末日，请神父告诉我， 我并不怕死。鲍斯高神父高声说，死，亲爱的卢华神父，我不要你死，明白吗？没有了你，我可就惨了，我们还要工作呢，说什么死不死的。这时鲍斯高神父看见桌子上放着替病人敷油用的圣油，便问道，谁是那个糊涂虫，要给卢华神父施行这件圣事呢？沙威豪神父答道，是我。你们真是小信德的人，卢华神父，放心吧，即使把你从窗口扔下去，你也死不了。现在你们快把圣油拿去，让他安静地休息。三个星期后，卢华神父果然痊愈了。经过了一个半月的休养，他回到了那个广大的运动场上，又像一个孩子那样游戏了。当然，他还不能飞奔疾走，只同那些最小的孩子们蹲在地上，用大拇指打弹子。1876年8月，有一天晚饭后，一个慈幼会士突然向鲍斯高神父提出这个问题：是不是有好几个慈幼会士因为工作过度而死了？鲍斯高神父答道，如果真有这样的事，慈幼会也绝不会受到什么损失的，反而将会得到很大的利益。可是这并不是真的，只有一个人可以算的是一个为工作而牺牲自己的英雄，他就是卢华神父。但是上主把他保存得健全有力，这真是我们的幸福。